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这个属于你的节目天使夜未眠，希望借着节目的安排分享，和你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多多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分享的是苗其华牧师的生命故事。在昨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聆听着成长在传统宗教信仰家庭的苗其华牧师，他成为基督徒的经历，也聆听着原本想要成为外交官的他，却在读圣经祷告的时刻里，深深地感受到上帝正在对他发出呼召，要使用他成为全职侍奉的传道人。我想当初苗其华牧师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想到有一天上帝竟然要使用他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牧养信徒的牧师。他在这间教会信主，后来成为这间教会的牧者。若不是上帝的手在其中调度，谁能做成这事呢？或许从人的眼光来看，放下外交官的梦想，成为教会的牧师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无奈的。但是苗其华牧师却看见神要使用他成为神国度的外交官，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与上帝和好，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价值更胜于在世上做外交官。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苗其华牧师述说着他的生命故事。
在这个时刻我也在等，所以我不去跟家人有这么样的一个冲突。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让我的家人慢慢去明白，其实当我决定的时候，一直到我后来我要读神学院，其实在我要读神学院之前，我的家人竟然已经都知道了。我没有讲，因为我周围的有认识的我家人的人，特别是我妹妹，他们其实我在谈的当中谈话，跟着谈话，他们就知道，哦，你将来可能要去当牧师的。我父母知道了，他们也没有再问。一直当我决定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对，他们就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的信仰除了刚开始那一个月有一些争执之后，我都用着一个态度，就是当我知道这样会遭遇到反对，我先祷告。我并不急着说一下子回去马上把这个决定要去让家里有一个冲击，我让家人跟我之间，从我大二开始决定一直到我进神学院，这中间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因为我后来在军中待了五年，那也是上帝另外的一个带领。这六七年的时间让我跟家人当中，他们从我的信仰里面知道我不走这条路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接受我的选择。像我在家中里面，我的生活里面，跟他们在交谈，我会谈到我的信仰，我也让他去知道我在学校或者我在教会里面。那我的妹妹，我也会邀请她到教会，到团契，他们都知道我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他甚至可以从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决定。但是他们回去跟我父母讲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直接讲，我父母他们心中已经知道了，他们就一直在看我，他们可能也期待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你就改变了。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么多年走到从军中退下来的时候，我决定要进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这就是原本我早就决定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反对。从我信主到要决定 要成为一个牧师，大概七年。其实这是一个一步一步生命的一个根基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感受上面，我的生活，就拿一件小事来说，丢垃圾。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随手丢垃圾，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当我做了祷告决志啊，要相信耶稣以后，有一天我就放学背着书包回去，擤了个鼻涕，我那个卫生纸就随手一丢，我走着，可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对。我当时我也不太清楚，这怎么会，以前从来不会啊，为什么有个声音说这样不对。我走着走着，我已经走快走完那个路口了，里面有个声音去捡回来。当时我就顺着这一个感觉，我又走回来，把那张我丢的卫生纸捡起来，一直到回家才把它丢掉。那之后我就知道，一个基督徒原来耶稣他可以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个引导，他常常会引导我们，你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他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当觉得不平安，我知道那件事情是不对的，虽然人家认为理所当然，对我来讲我就学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跟我的太太的认识应该算是在我们是同一个高中毕业的，他跟我差了七届，我们是在毕业以后，我在军中退伍的前两年参加毕业生的聚会，然后我们认识的。很感谢上帝的就是他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妻子。我相信当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感觉的，我说对牧师，我觉得牧师要有一个关心人的给人家的感受啊。那么同样的师母，他更是要让人给人家一种很柔性，如果他不能够接受我是一个牧师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特别是我的太太，她的家中是相当富裕的，她家中她算是千金小姐，所以我的岳父他是非常有见过世面的，所以当初他不太愿意将他的女儿嫁给我，他说我的女儿捧在手心上的，现在要嫁给一个呢，这将来要当牧师的，连一个月赚多少都不知道的人，他就觉得有点委屈了自己的女儿。我岳父就以我太太刚大学毕业就没有同意，所以我们就继续等。这中间呢，我岳父帮他介绍了很多像类似经理啦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我太太都不要，他就跟我岳父说他就是预备要嫁给我。好，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二月退伍，我们五月就结婚。岳父过世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在教会工作里面我们所面对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因为我的岳父还不信耶稣，他也是属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岳母就是跟着我岳父，在当时我岳父是淋巴癌，其实我们结婚他就检查出来，但是病情恶化，那我们的压力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他还没有得着这一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永生，这个永生，这个上帝的爱，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所爱的父母，可是他没有，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压力。在那个时候，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很关心这件事情，平常都是我们去关心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也到家中来看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去的时候就跟我岳父谈到说，哎，你要信耶稣。我岳父当时虽然跟大家一起祷告，但我知道他并没有信，他是个理性非常强的人。当弟兄姐妹走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如果我这个癌症医好的话，我当然要信，可是对我跟我太太来讲，我们听到我们就知道岳父并没有信，因为他不相信能够得到医治。那对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就很压力很大。我岳父说他喜欢在教会举行丧礼，我的岳父他并没有信，对我来讲，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来举办这个丧礼没有意义，只有伤痛，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得到永生。我今天如果在这样一个追思礼拜当中，我用基督教的仪式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在晚上就祷告，我们说怎么办，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迷迷糊糊的，父母的得救是我们的责任。我说如果爸爸没有信，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教会办。所以经过这样子时候，那天晚上我记得祷告完，我太太，我不晓得她到底有没有睡，第二天早上她一早她就出门了，我不晓得她去哪里，结果她是到医院去看我岳父，在医院里面她直接跟我岳父谈 我岳父以前一直很反对，甚至反对这个女儿信耶稣，反对这个女儿嫁给牧师，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我们一定要自己谈。所以我太太就去跟我岳父谈了一个上午，很奇妙的，我的岳父终于打开他的心，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儿以前那么听话那么孝顺，唯独在信仰这件事情就是不肯听他的。他打开他的心，他做了祷告，他接受耶稣，接受以后他回来以后很高兴地跟我讲，那我也很高兴。后来我岳母就打电话来，你们跟爸爸传的怎么不跟我讲啊？我说好，我马上又到医院，下午我又到医院跟我岳母谈。那我岳母也信了，然后我就跟我岳父说，爸爸，我明天到医院来为你施洗好吗？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末期，已经不能够出院。可是那时候我岳父说不要，如果要受洗我要回家。我心里又是一冷，以他的病情根本不可能出院。那我们那当天晚上又祷告，我们就求上帝能够恩待。第二天接到我岳母电话说，医生说你爸爸可以出院，你赶快来帮他办出院手续。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一拜是去跟他传的，礼拜五办他出院，接下来来的礼拜天是母亲节，礼拜五他出院回到家中，礼拜六我马上就跟我岳父说，拜天母亲节我在教会有洗礼，你在家中等，早上这边教会结束，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就到家中为你施洗。他就答应了，就在母亲节那一天我岳父受洗。很奇妙的，上帝就是保守他出院那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就进到医院，进到医院以后动了手术之后就一直待在加护病房。那在那个礼拜里面，其实我一直不明白我岳父为什么强调要在家中受洗。这个加护病房开放的时间，我进去的时候，我的岳父其实他很痛苦，淋巴癌到末期是有很多的痛，他在挣扎的时候医生都没有办法要把他绑起来。那我进去里面我看他在挣扎，我就问他说，是不是你要祷告？他就点头，每一次我为他祷告完他就能够很安静的很平静的。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岳父他不随便信，我知道他真的信，他觉得如果我受了洗，这位上帝这位神不是真的没有用，即使他的生命就仅仅他知道生命不长，我相信他在里面祷告就是，上帝如果你真是那位上帝，你要让我可以回家受洗。他用这一件事情来经历这位上帝。在加护病房每次一进去他就要我为他祷告，一直到他最后过世，我在我里面，我跟我太太，我们心里面都有个肯定，就是我们的父亲他的生命剩下这么短，可是他却有经历，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面聆听的是苗其华牧师的生命故事。好，希望透过苗牧师的生命故事分享，好朋友，你能够对于爱你的上帝又多一点的认识。我更希望在你的生命中也能够真实的经历上帝的作为。深愿上帝的慈爱与平安天天充满你的心。我们就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